那我们就开始啊，今天是周二，我们继续学习二组的净土印心法要。赵师兄，那你贴一下文吧。
喂喂，那我们就开始吧。上一次是不是这个第五分讲完了？也可能还有一个第十没讲完。第五分是持念分，就是具体的这个念佛呀，用什么方法好。二组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就是具体的一个方法建议。然后呢第十条就很细。我看第十条可以重新贴一遍，我们从第十条都过一遍，然后就启用分了，启用分讲完就结束了。这个启用分稍微的有点多，但是有点类似于那个正题启用百则，有点类似。前面的就不用念了吧，我看看啊。修持的时候。就是刚开始修行的人啊，这个地方上一次有学过，就是刚开始修行的人啊，那个妄想执着啊，妄想啊，那个非常的就是妄想非常的多，坚固和狂乱，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容易被外境所转。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直接跟他讲第一义啊，就像啥呢？就像是小孩儿，他手里头拿着利刃，他分分钟伤了自己。你得先把他的那个利刃夺过去，就是说他的妄想太吃秤了，你不能让他这么妄想吃秤，你得给他把他的那个环境归拢归拢，不让他这些就是影响到他，不让那些环境影响到他。还有一个就是拿糖果来换，就是这个手持利刃拿糖果来换，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小孩的手被糖粘住了，你应该把它擦干净。擦干净以后呢，擦干净以后的话，你才能给他装东西啊，你才能给他拿宝贝啊，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修行啊，尤其是修念佛的时候啊，还是需要有一个条件比较好。什么条件呢？下面二组就介绍了一下，比如说找一间那个安静的屋子，约五六个人，然后48天。48天五六个人，这都很难得了，尤其是现在你约个48天五六个人，你能约，你就算你约住了五六个人，中间又有几个变心的蹭蹭蹭一跑，这都还是因缘福德，还不容易具足呢。室内温度不要太高，现在秋天倒是正好，设备可以参考那个乙亥讲演录里头的心中心修法那些设备，那就是坐垫啊那些，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每天刚开始的时候，每天的话修一座，一座是一个小时。如果是打七的话，就是每天先修六七座，就是每天修六七座，然后增加到十座，就是十个小时了。暖和的时候呢，早上两点半起来，三点上座，或者连坐两座，就是两个小时休息。这个15分钟或者30分钟啊，这都可以自定，就这样绵密的去这个打坐的方式去念佛啊，去打坐的方式是念佛。然后手印呢，就是结弥陀手印，这个右手的四个指头平压左手，然后大拇指尖相对，这个也叫法界定印。他说叫十方诸佛定印，一般学佛的都知道这个叫法界定印啊，不要散手印。坐的时候可以单盘，可以双盘。如果年老腿不能盘，那就是交叉，方便交叉两腿坐，但是后面要高于前面，这个要注意，后面高于前面会舒服一些。你盘腿的时候，后面高于前面会舒服。你腿功好，你后面的可以低一些；腿功不好，后面的就高一些。眼睛啊闭着点儿，这个偶尔的话你看一下时间嘛，也就这样了，也没关系。一个小时之内不要散放手印，嘴里面念咒不要停，但是不用出声，唇微动，这就是金刚持，这样最容易得定，而且也不会闷呐、啊，就是胸疼啊，这个之类的，就主要是注意要持咒不能停，手印不能散，咒语不能停，这都是结合心中心的修法啊。该第六、第七了。第六、第七，好的，这就是第六、第七。它你分段你再贴的话，它就是它这个标点是这样的。没事儿，你这个序号不对是正常的，因为这个 Word 文档是序号自动排列，知道吧？ Word 文档的序号自动排列，所以你重新的再贴的话就会显示一二，我就发现了是这个情况。没事没事，这就是第六条，第六条就是贴出来的第一条。这个邵师兄在的话就可以念吧。
阿弥陀佛，老师师兄们好。六，一心贯注于修，意欲空虚，自己当作佛，此是第三要诀。若万念分起时，绝即回头，故道念佛，随放随收，随转随空，刹那间前后即断，便是净空之境，此即是佛境，意密。七，三密加持，久久由乱而定，由照而空，上座时死心踏地，一切不理，升起种种变化，亦无欢喜，亦无一步生嗔，亦不必做观想，因有手印也。观想为初步摄心者而摄，取以万法归一。若用功过切，观想成就时，不知变通，翻成死执，亦可偏执成颠，至身手麻木如无物，心亦空寂如无知，乃空中密持物停，手印结而不散。有时物念他咒者，大似睡着，实则非是。此系定向现前，不必一步生疑。又心如散乱时，亦勿恐怖，只是物理，不久自然自在也。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好的好的，这个应该是上一次都有说过，都有说过。先看看第六条，第六条我们也简单说，就是说的是你做一个什么意呢，做一个就是这个什么东西都给它空掉，都没有，都当时它是像空气一样，都当它没有，自己什么好不好，累不累，什么都就是当做没有，然后呢想象自己就是佛，想象自己就是佛。如果是念头特别特别的多，你要发觉回到念佛上，回到念佛上，发觉了以后就回到念佛上，也不要做过多的联想，也不要悔恨什么的，这就叫随放随收，随转随空，只管念，只管念，发现没有念，只管念，发现没有念，只管念，念到那个刹那前后阶段，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这个净空之境，即是佛境，就是刹那间前后阶段，什么也没有，就是也不断念，那个时候就是所谓净空之境，即是佛境，就这个也别执着。那个时候前后阶段没有这些，没有这些，你不要求这个境界，只要不要求这个境界。二祖说的这些话，你心里头有所相契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可以揪着这些话，揪着这些话很麻烦。哎呀，我想到了星期一的时候有一个人呢、问齐老师，就是说这个齐老师这一脉是不是二祖这一脉，因为二祖说的是就是做完了一千座可以不必再做，但是老人说的是这个打坐的话要这个一直打到大彻大悟，所以他说我们是二祖这一脉，还问怎么解释。我为什么觉得他是找茬的呢，我就是当时的时候没反应过来，就觉得这种问话为什么可怪，他是怎么把二祖跟老人给他分开的呢，他是怎么把二祖跟老人给他分成了两脉呢，他是什么意思啊，他是要反二祖还是要反老人，这些就是他们自己的逻辑都是有问题的，自己的逻辑有很大很大的问题，他怎么样是把二祖跟老人分开了两个法脉的。这是说到了第六条，说到了第六条。所以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的话你就是有所相契，你自然的你就是这个就是没有疑虑，没有疑虑，但是并不是就是拿捏着祖师的东西，就一直在这拿捏，一直在这拿捏，祖师的开示都是非常非常活泼的，你不会活泼，那你看二祖三祖你就有矛盾了，你自己觉得那你就这么分，你心中心不让你给祸害咯。这是说到了第六点，再说第七点，再说第七点。第七条，第七条的话就是前面说了身口意三密，身口意三密的这个跟我们心中心的这个以开显眼录上说的那个就很像了，身密、口密和意密。我们打坐的这个修心，现在修心中心的多，其实现在学净土的在这里头听的几乎应该是没有，我们的这个东西到净土那儿他也不一定受欢迎。也不一定受欢迎，净土宗的他那个就这么说吧，就是以念佛为修行，然后以往生为目的，就这样的一类的修行方法的那些人，他比较固守成规，他不会像二祖似的这么敢说，他也不会像咱们似的这么敢听，就是这样的。唉，说到第七点了吧，来回到第七点，就说到了身口意三密加持以后， 然后二祖又说了，说你就久久这样修行的，久久这样修行的，就从那些纷乱中啊就得定了，得定了之后呢就能够证空了，这就是由乱而定，由照而空，由照而空。这个还有下面说的这个，如果是身体有种种变化，上座的时候身体有种种变化的，死心塌地一切不理，你看看我们修心中心多少在这心有戚戚焉，问这些问题的可多，问这些问题的头疼脑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的这些东西就是死心塌地一切不理，爱死死，也没见谁因为打个坐打死了，见过吗？没见过呀。所以说就是这个起种种变化，你就也别欢喜，也别也就是别理会，也别欢喜，也别这个害怕，也别生嗔恨，觉得哦这是打坐的关系什么的，更不要做观想。这个观想这个地方上二祖用了个观想这个词儿，我觉得心中心的这个打坐的这个，前两天不是那个问题也是这样的吗？就是说的是你自己以为你自己是谁啊，你在坐上起观，坐上别起观，坐上是只管持咒的。死心塌地只管念咒。对了，说到死心塌地只管念咒，前两天有一个人不是问老师说坐上起观的事儿吗？后来就有个是有一个人他就发说，老人说了这个时候要观什么什么，说老师回答的跟老人说的不一样，你看看老人的六个要点是怎么说的，你忘了老人的六个要点了吗？死心塌地一切不理，只管持咒，那老人的法本上的六个要点他都忘完了吗？老人说话是活泼的，你看怎么说了，他就拿着这个就是一直在那，后来我们没有转他那个话。我看看啊，声音小，声音小。大概就这样了，大概就这样了。多的我还不会调，大概是这样的。这是说的是这个死心塌地，身体上的种种变化，别理会，别欢喜，也别怀疑，也别害怕，也别嗔恨，也不要做观想。观想这个地方上想说啥呢？观想这个地方就是结合到咱们心中心的修法，这个起观，就是你坐上你别起观，你就坐上别起观，你只管念咒，你信不信随你，你或者说我们跟老人说的不一致随便你了，你愿意听谁的听谁的，你别在我们这儿捣乱就行，你到外面随便说，没空人跟你耗，你随便去弄吧你。哎呀，就是说个只管持咒他的事儿都这么多，说老人说奇观什么的，只死心塌地只管念咒就是老人说的，开什么玩笑。他不相信，他不相信这种传承关系，他不相信这种传承关系，那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要老人书上写的，有好多老人说的话书上还没有呢。哎，算了算了，不跟这种人耗了，跟这种人耗纯粹是耽误时间。纯粹是耽误时间，不能把老人的东西看得那么死，都那么死还行吗？这是这一个，这个，他人家是专门断章取义的，人家是专门断章取义的，就天天的专门断章取义。哎，不说了，那不知道干啥的是，这是说的是这个身体。这个观想的这个事儿，就是说我们心中心的坐上一定不要起观，坐上只管念咒，你坐上不要观什么什么咒语快持不动了然后就放下来了，关了，关个鬼的关啊，有那个关的劲儿，赶快回到咒语上，赶快回到咒语上啊，赶快回到咒语上，就是这是我们说的观。二祖在这说的是观想，观想就是二祖说为什么咱们不需要观想，因为咱们是有手印，那同样的推到念佛也是一样的，这个念佛如果是我们就是手搁在腿上啥也不念啥也不想，这样的话是容易落入无际的，容易落入这个入定，容易入定，但是也容易落入无际啊，就是这样的。我们啊有手印，有手印，有咒语，不会的，不会落到黑山背后的，不会就是几天啊就是不知不觉几三天过去芋头发霉了你就别想了，不可能，不会的，不会的啊，不会的，因为有手印儿，咱有手印儿，所以咱们不用观想。二祖说了，就是咱们的观想啊，观想是那种修法是为了什么呀，就是他的心啊特别特别的着相，那就把这个让他先着到一个相上，所以他是为初步摄心的，就是他还不知道怎么收摄他的心，对这种人就让他去观想，因为他特别特别的着相，就先把他着的那些相着到一个相上，最后还要破这个相，最后还要破这个相，这个相不破就麻烦了，所以二祖就说观想是为初步摄心者摄的，把这个万法归一，实际上就是万相归一啊，万相归一，万相归一，如果是你用功用的过切了，你观想成就是观成了 啊，这个阿弥陀佛关城了，关城了，你不知道变通，你一直守着他，一直守着他，成死值了，成死值，阿弥陀佛来接我了，哎呀，就跳下去了，跳下去了，就有啊，古时候的这种修行人就有麻烦了，这不是好事，这不是好事，所以说这个能成死值也会成癫，也会成癫，所以说别观想，只管念咒，念到这个身手什么的都像没有了一样。身心意空空的，就也啥都不知道了。然后呢，秘密的那个持的那个佛号没有停，手印呢截着不散。然后，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啊会窜到其他咒语上。哎呀，怎么自己迷迷糊糊窜到其他咒语上了？这个也没事，这是定向向前，这是就是入定的一个表现。不要害怕，不要担心。还有一个，假如说你打坐的时候心很狂乱，你也别担心，你别理会那个狂乱，你别理会那个狂乱，你一直不理会，一直不理会，久久的自然得定，久久的自然得定。这说的跟我们心中心的都没啥什么大区别，很像心中心打坐的那种的，就是初修的人的那些问题，也基本上都是这些问题。其实你仔细看祖师的书，这些也都有。你不相信，你再问问吧，问问也就是这样。还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接着学那个起用分。看样子这个起用分这一节课不一定能说完。起用分二组分呢、啊、子丑寅卯。这个我看就贴前三点吧，或者贴前两点吧，贴前两点。子和丑吧。这个地方我不太明白。好，少师兄你来。
哦，不好意思，忘恩了。子，名止，名起用之止，所言起用者，起念佛之妙，自得受用也。故知念佛不必定在佛堂矣。丑，名用，言用于何处也？人何故而念佛？则谓断烦恼也。烦恼本不有，因不觉而妄自起惑，惑破则烦恼自断。故于寻常日用中，不可须臾离觉，即不须臾离佛也。此念佛者，乃念念时时清净，一切处皆是，无比此观，一切自在者，即是佛。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喂喂，这个说的是这个起用就是说的是什么呢？起用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念佛。比如说吧，念佛是干啥呀？念佛是往生，这就是用。但是呢，念佛的用不只是临命终的时候往生，它不只是其这个用，还有其他的呀。其他的这个起用是什么呀？那关键还是要正体，还是要明止，这是这个明止了以后再说起用。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在临命终前，也不是说的就不能起用，这说的就是临命这个从知见上，还有从这个行为上，还有从生前的这个待人接物上，从这些地方啊种种方面都可以考验自己，考验自己。先看第一条，他这一次列的这个标题啊，我不是特别的明白，因为这个前面用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啊。那子丑寅卯的是另外的一个，是等于是下面的一个了。他用了一个子丑寅卯，他也可能是为了就是标记一下各个就是各个分的那个就是为了让各个分的这个标点各有不同吧。因为他前面用的是甲乙丙丁，然后后面又用了一二三四五。然后这边用了一个子丑寅卯，我想着可能是为了跟前面的那个一二三四和甲乙丙丁分开它，所以这么用的。它不是说的是甲乙丙丁下面的。实际上一般的来说的话，你像古时候的科判呢，都是比如说丁，甲乙丙丁的丁它分成十个，这就是丁子啊，丁子、丁丑、丁寅、丁寅、丁卯、丁卯、丁辰、丁巳啊，一般是这样的。我们看第一个说的就是明，就是起用得明止，就是起用的这个关键之止，关键的就是起用的这个根本点是从哪儿起用啊，起什么用啊？所说的这个起用啊，就是念佛之妙，念佛之妙，你首先得自受用，所以说第一条最起码这个念佛啊，不一定就是在佛堂， 念佛不一定在佛堂，也就是念佛的这个用啊，这个起用啊，也不是说的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才有这个用，这个用应该是很周遍。二祖下面说的这个用有点类似于正体起用百则，我看啊，有点类似于正体起用百则。这是第一条，第一条很简单，没说啥。第二条看一下，第二条这个就是为什么而念佛，为什么而念佛。我们念佛不是要往生吗？你为啥要往生啊？这个世界你待着太烦了，这个世界给你带来了很多的障碍，给你带来了烦恼和疑惑，所以你想往生啊，这是修净土的人的初衷。那你不管你想不想往生，你为啥要往生？不是还是为了断烦恼吗？所以直接点，你就断烦恼就行了。所以说你为啥念佛，跟我们为啥修心中心是一样一样的，就是为了断烦恼，就是为了断烦恼。你不是为了断烦恼吗？对吧？你归根到底不是为了断烦恼吗？哎，这个烦恼本就不有，你还更断一个什么呀？你还得再断一个什么断啊？这个烦恼本是不有的，因为自己不觉不知觉，认假作真呢、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自己在那儿平白无故的非常冤枉的自己起了祸事，起了祸事，起了疑惑，自己起了种种种种的疑惑，种种的起心动念，种种的疑惑，自己起的这些无明啊什么什么的，你这个祸，你这个你不会不认假作真，不被这些这个外景啊内心啊所魅惑，那个烦恼自然就断了，烦恼就自然断了。所以说就是这个怎么用啊，怎么用，就是你寻常的时候啊都是要靠一个觉悟啊、都是要靠一个觉悟，觉悟就是佛，觉悟就是佛，佛就是觉悟。我想修心中心的人啊，就是无论如何在这一点上观点还是一致的，就是佛是觉悟，觉悟是佛。其他的就是那些神通广大什么的那些的，那你这个知见就有很大的问题了。一般的修心中心的还是应该知道的，这个佛直接的来说，佛就是觉悟，觉悟就是佛。那么念佛的呢，他念佛啊，实际上啊，他除了静坐念佛之外，他时时的念念的清净，一切处都是没有清净平等啊，一切处没有彼没有此啊，平等，一切的一切处清净，一切处平等，一切处自在，这个就是佛。一切处清净，一切处平等，一切处自在，这就是佛。这是说的第二点。第二点就是说的是，你念佛用来干什么？念佛是用来断烦恼的。你要知道烦恼本空，你为什么有烦恼？是因为你自己认假作真了。所以你要破你的那个认假作真的那个毛病，你要破你那个就是那个被内心和外境所魅惑的那个，破的是那个，破的是惑。这个当然了，这个惑细分起来还有见惑思惑啊，见惑思惑，你破的是这些，破的是这个你惑，你没有这些惑了，你见惑思惑断了，尘沙惑什么，再说起来的话，这个无明惑尘沙惑，你这些惑断了以后，那烦恼自然就没有了，烦恼自然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关键的时候就是还是要觉悟。你就是念佛就是为了觉悟啊，那觉悟是什么样呢？觉悟就是时时清净，时时平等，时时自在，这就是觉悟。这是说的这一条，看看大家有什么疑问吗？没有的话就贴那个银吧。
银不二，言不二者，名我与佛不二也。佛未修前与我不二，佛亦因修而成，今成为佛，是名果佛。我今修持于因，自得未来成佛之果，故名因心。论体则不二也，众生亦然。又言不二者，名菩提于烦恼不二也。世人不明成佛之体性，习于分别记忆，随分为二世，不知迷觉同是此物，即在迷时，佛性亦无失也。又言不二者，观一切语言音声，无非实相，一切处若未有佛，一切处皆念佛也。得时时念佛，打成一片，不迟而自念，思得起用之妙意。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维维，这个银他说的就是不二，说的就是这个不二。这个不二不是说的什么什么我们待人处事的这个不二，是说的是凡圣不二，凡圣不二，我众生于佛，生佛不二，凡圣不二，生佛不二。生佛不二就是众生和佛，这个生佛不二在古语中用的多啊，就是稍等稍等，有人敲门。喂，有人敲门，来送衣服的。 刚才说到了这个不二的这个不二的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刚才你我去开门去了，然后你们看着还有什么？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吗？二组很耐心细致的讲了一下，就是说的是这个不二是名什么？是名就是自己跟佛是不二的。因为这个佛他也是实现的是从众生由迷到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由迷到悟的过程，然后呢这个叫佛。还有一个就是你修了没有修，你那个佛性他并没有受沾染，是我们的误会，是从头到尾都是我们的误会，我们消了误会也就正常了，我们现在不是个正常的，我们消了误会，这就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所以说 佛跟我是不二的，就是那个本质上是不二的，但是我们受沾染了呀，我们受沾染了呀。这个佛他是就是说的是他，哎，他明白了，他明白了这些沾染本来虚妄，明白了这些，明白了这些，所以说他是叫果佛，我们是属于是叫因地佛吧，我们现在修行于因，将来会未来成佛，所以叫做因地佛。这个是从果地和因地上说，就是凡夫和佛，众生和佛的区别，但是论体是不二的，众生啊佛啊，这个体性，这个佛性，这个地方，这个根本自性，这个地方是不二的，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不二是什么呀？烦恼和菩提是不二的，烦恼和菩提是不二的。那就是世间的人他这个他就是认假作真，就是乐于在这个分别啊妄想啊乐此不彼，对于分别妄想乐此不彼，所以分成了两个事。这个地方啊如果仔细说起来，就是一切本名妄起一念认名，他有了这个无名，他想认一个名，那就有一个能认，有一个所认啊，就这样晃的就是把能所就出来了，就感现出来了能，感现出来了所，就是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这叫习于分别计较，随分成了能和所，随分成了精神世界物质世界，随分成了内心和外景，这就成了这个。你要是这个你不知道这个本来这个迷和觉啊，它都是一个东西，就像手心手背一样，它本来是一个东西。你要是不知道的话，那就是迷了，那就是迷了。那个你要是迷了的话，你这个佛性也没有用了，你这有佛性跟没佛性也没有用了，不是说你有佛性了就怎么怎么样，你迷成那样了，你哪还顾得上佛性啊？这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些啊，就是说修行的过程中啊，就是去掉这个妄想执着，去掉这个妄想执着，纠正这个迷，纠正这个迷。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就是一切声色呀，这些都是啊什么的。你就是你说哦，这一切声色都是，你在体会这句话的时候啊，你都体会的是那个声色，你体会不到声色背后的。你往声色背后上体会啊，你这么就是一拿捏，你还是在拿捏声色，你还是在拿捏声色。所以说你别就是轻忽了这个佛性的这个，别轻忽了，觉得你好像是道理上明白了。不一定的，就是你别误会，就是把佛性简单的理解成吃穿动用就是佛性，你不要简单的这样理解。我认为这样简单的理解并不是真正的理解了佛性，并不是真正的就是证悟到了佛性，也不是懂真正的懂明白了这个道理。现在就很多修心中心的师兄都误会了啊，这吃穿动用都是佛性，他就觉得他开悟了。这是说的是世人不明成佛之体性，习于分别计较，随分成两事，然后不知迷觉同是此物，即在迷时佛性也失也。这说的都是咱们，说的都是咱们。这是说的是菩提和烦恼不二啊，菩提和烦恼不二。还有一个不二是什么呀？一切的言语音声无非都是实相，不光是言语一声，所有的这些一切一切的这个声相啊、法相啊、色相啊等等等等的这些，这都是实相，这都是实相。因为这些相都是性啊，这些相都是性啊，没有性都没有这些相，没有这些性你也看不到这些相，你也感受不了这些相。所以一切处啊，就是一切处都是这个一切处若为有佛，一切处皆念佛也。所以啊，你就是可以当成一切处都是有佛的，一切处都是念佛。所以呢，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样的话，你念佛号和不念佛号就不会打成两截了。 你就是这么说吧，你这个你忙的时候你在工作，工作的时候也是念佛，你闲的时候你就持你的佛号，这个是念佛，你忙的时候你就去正常的工作，这也是念佛，就这样打成一片，不持而自念，思得起用之妙。我理解是这个，就是第三个不二，他说了一共这个不二说了三个，一个是说的是生佛不二，一个说的是菩提和烦恼不二，第三个说的是就是这个一切处一切音声，一切音声都是念佛，一切处一切音声，这些全都是念佛，就是念佛声和不念佛声，这个就是也是不二的，有的是念佛的声音，有的时候呢是你就是正常的说话了，你正常的说话就影响你念佛了呗，不影响那个也是念佛，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因为二祖说了这一切言语音声都是实相，都是实相，所以你这样念佛你就自在了，你就没有那种心理矛盾了，反正是念佛的人呢、他就容易在这儿卡住，知道吧，念佛念的用功的他没有，首先没有二祖的那个静坐念佛的那个基础，其次呢他用功念佛就经常在这儿卡住，就是说的你自己自修和你接人待物他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你接人待物你就没法念，你这个你自己念你就没法接人待物，你还得必须接人待物，你得吃穿动用啊，对吧，你得必须接人待物，那么等到你接人待物了，你再回到佛号上就有一个长短问题了，你是多长时间回来的，你接人待物了多长时间你才又回到佛号上的，诶，这个地方的话你接人待物时间一长你回到佛号的时间也长了，忘了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就是在这个事上念佛的那些是容易纠结的，二祖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不知道你们听明白没有，就是念佛他需要一直的念，他需要一直的念，但是他接人待物原来对他是个妨碍，二祖的这个就解释得很好，我认为二祖说的这个就是这些全都是实相，你就是那个时候你去忙着接人待物了，你也不必觉得不自在，那全都是念佛。白月即现黑月即隐，你说的是生佛不二，这个问题是自生分别，对啊，问题是自生分别，把这个问题纠正了就是了，学佛就是纠正这个问题而已，也没什么别的，他念佛的那个就是，但是如果看到二祖这个写的，他要是心里认可，他就这个思想包袱就会少一点，反正是你念佛是有好处的，就这么说吧，我自己是念佛的，念佛是有好处的，但是有的时候思想包袱重的时候也思想包袱重，第一个是烦恼习气来的时候，那个念佛不一定能够都能战胜这个烦恼习气，所以就烦恼习气有的时候呢就很平稳，有的时候就很重，重的时候压不住又很忏悔，那忏悔的那个劲儿又可大，反正是就是忽悠忽悠的，一会儿忽悠一下，一会儿忽悠一下，但是整体来说是向好的，你念佛念念念念，你就慢慢的就是这个心啊也是在转变的，就越来越相信佛法了，越来越觉得佛说的对的，然后自己也越来越有就是定盘心了，就是对外面啊处事啊工作呀、什么的生活啊也越来越有定盘心了，也不太容易被转了，而且看问题好像有新的角度，反正就是越来越信佛了，你只要是念佛你就越来越信佛法，是这样的，你可能刚开始不一定信佛法，但是你念着念着你就容易信、容易信，容易相信，是这样的，当然那个就做起来时间长，就是烦恼来的时候很重，烦恼来的时候还很重，然后又忏悔、忏悔完了之后的话 一会儿平稳一会儿不平稳、就是这样的，纠正也是知见罢了，非实证啥玩意儿啊，你不实证你就根本就不可能真纠正，算了算了，不跟你说这个了，不跟你说这个了，你有你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不跟他抬杠，他都不是问题，不抬杠了，娑婆不易极乐，娑婆不易极乐，言语流声皆是念佛，那念佛也是念佛呀，也就是这个地方啊，于穿越啊，你就是有这样的见解呢，你不要得少为足，你自己觉得很知足，这个地方很细致，你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对于心中心也有用的，就是说的是言语流声，哎呀你唱点什么乱七八糟的歌曲那都是佛号，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念佛也是佛号， 你呀、啊，就是说，除了唱那些乱七八糟的歌曲，你也不妨念佛。你不能光说那个就是念佛，然后你就偏不念佛了。我的意思是，别就是自己觉得就是得到了什么东西就不打坐了。实际上，你碰到啥事的时候，你真的能把言语留声也是念念，你真的能做到言语留声也是念佛吗？人家说站住，把你的这钱全给我，这是念佛吗？这是念佛号吗？你能做到，真能做到吗？还是有走坐啊？在这里听课的时候能说上一两句儿，所以说啊，就是说修心中心还是要脚踏实地的，老老实实的修完它，修把这个坐打下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念佛也同样的，他这个念佛二祖说的这个不二，很明显是有这个意思的，就是说的是时时念佛，时时念佛，就是说的是他不是说的是光那个就不念了，那你别的时候也要念的，也要念的。这是寅。再看卯吧。
卯，互敬，我敬佛，佛亦敬我，佛不分别是也。我敬人如佛，人亦敬我如佛。我与人本来佛性不异，相互尊重，自是若弟子，此真念佛。且不独对佛，且不独对佛对人，即对一切众生，乃至对一切物时，莫不如是尊敬。而所言尊敬者，非定欲礼拜归一也，尊敬即同是佛体，尊敬其同是佛性，体自空寂，佛如是，我如是，一切众生皆如是，即无往而非念佛意。由此入手，更富有杀道淫之念否？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这个敬啊，敬这个地方的理解，我的体会是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说的这个敬，这个敬高吗？这个敬高吗？你把这个敬啊当成就是如滔滔，就是对你的敬仰如滔滔活江水啊什么的，不是那种。你看看他说了，我敬佛，佛也敬我，他说的是这种不分别的，说的是这个不分别，说的是这个不分别。你不能把它弄太高，你把它弄太高，你把自己弄得太咧了，对修行不一定是个好事，不一定是个好事。所以说平常心就是敬，家里人就是敬，并不是不敬，并不是不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那为什么要说这个敬？你看看这个敬对啥有用啊？对杀盗淫妄贪嗔痴慢疑，对这个有用。你敬他，你还会杀他吗？你还会盗他吗？你还会淫他吗？你还会贪他吗？贪嗔痴慢疑吗？你还会这些吗？你自然不会啊。对这个，对这个是有用啊，有用。所以这个地方就强调了一个敬，强调了一个敬。嗯，这个二祖就说了，佛他在这个地方上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学着向佛做。我们敬人呢、啊，就像敬佛一样。这个人家也应该敬咱，不能我们光敬人家，人家不敬咱了。这个就是咱还就是那么去敬人家，人家不敬咱了，那是人家也不对，你知道吧？这个地方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现在就是学佛的人呢、啊，在为人处事上，就是一低自己，抬高别人，有这样一种修养，有这样一种修养。这修养不能做得太过头，做得太过头了，你心里头自然会压制怒火，没必要。自己不是个东西，你知道吧？要是自己不是个东西，别人也不是个东西。如果别人是个东西，自己跟别人也一样是个东西，你就这样平平常常的就行。你把自己当个别人，当个别人。你实在有过不去的，你就把自己当个别人，你想想该咋办，你就那么办就行了。你就那么，同样这个道理可以归到什么自己家的老公、自己家的老妈、自己家的孩子、自己家的老婆，同样的，你都当成个别人，要是问你了，你咋弄，这就行了，这就行了，都一样的，就完事了。这就是说我敬人如佛，人敬我也佛，我跟人本来佛性不异，相互尊重啊，相互尊重，这自是都是弟子，都是佛的弟子，这就是念佛。而且呢，就对一切的众生都是这样的，对一切众生，对一切的物也是尊敬的。这个尊敬啊，不是说一定要礼拜，一定要皈依，尊敬的是他具有同一佛性体，同一空寂，尊重的是这个，重的还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归到自性这儿，归到自性这儿。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尊敬呢？提到这个尊敬就是说了，就是说就是佛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一切众生都是这样的，这样就是念佛，这样就是念佛。然后就是为什么要这样，二祖在括号里就说了，你这样入手，你怎么会起杀盗淫妄之念啊？你咋会对他杀盗淫妄之念呢？你要杀自己啊，你还是要杀佛 佛啊，你还是要怎么样啊？所以说你就对那些就是人以类的人以外的那个，你也起不了啥杀心，你也起不了啥杀心了。这是这个从念佛的角度来说的是，佛如是，我如是，一切众生皆如是，你有这个平等，你能这样的平等的去对待，平等的去尊重，这就是念佛，这本身就是念佛了。这个念佛比上面的那个还更难一些，还更难一些。佛如是，我如是，一切众生皆如是。你要是真这样，这是真的，当然这是念佛了，这已经就是念佛了。要是这个世界人人都这样，那就行了，那都佛也放心了，那还有啥事儿啊？不打妄想了，不打妄想了。我自敬师如滔滔江水。你那都不是真尊敬，你那都不是真尊敬。你看那个真尊敬是这样敬的，我敬佛，佛也敬我。我敬人如佛，佛也敬我如佛，你是这样的，你都不是，你都不是，那你算了。所以我就说你不是真敬，你也不服气，你有你那一套，谁有办法？我看这个子丑寅卯的卯啊，很适合，很适合钱师兄，你多读读，你看看这个敬到底啥是敬。啊，我珍重，我珍重，我好好珍重。嗯，我看看下面的念子丑寅卯。陈四五，陈四五吧，陈四五。
陈同化，将一切人事与佛同化，则于自己之习气，觉得常得觉悟而痛改之意。久久习惯，则念念不失觉照，此真无上念佛法门也。四大身，正大身者，一切佛土进入我性海中，无不包罗是也。西方极乐世界者，正我性海中之一佛土耳，如是则不能再分彼此来去意，故往生云者非身有来去也，乃正入清净与阿弥陀同具此本德耳。五往生，往生者心之向往也，先以西方为目的地，次化西方为十方，再化西方于自性，再以理合事，以西方又实有佛土，并不因理而废事，汇入无实无虚之原意，故不往而往，生即不生，以本自无生，亦不妨力往来，以兼行愿耳。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相信我也相信你，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咋回事，这莫名其妙的，不知道，不懂，不清楚。看这个童话的这个二组的这个就是这个哎呀这个文字啊，哎呀写的真的漂亮的很，他这个每一个都用两个字儿，他用两个字儿来把这一条给你浓缩了。这当然了，这个子丑寅卯戊巳，这个然后五位到这个位这儿，这个修正三位倒没有，前面的这个都用两个字儿来给它凝缩了，凝缩的还挺好，凝缩的还挺好。我们先看这个童话的这个，童话的这个前面不是说敬吗？敬的时候说的是我敬佛，佛也敬我，佛不分别事。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所以一切的人事跟佛同化，这就说到了前面说的那个杀到淫，由这么入手，哪有杀到淫之念呢？然后一切的人事跟佛同化，则自己的习气就经常的能够觉悟而痛改了，久久习惯也就念念不失觉照了。啊，这是真的念佛法门。这个一切的人事跟这个佛同化，这就是说的是平等观啊，说的是平等观，平等观，你就久久的这样平等观，久久的这样的平等观，就觉悟能痛改了。我觉得对于心中心来说啊，这一条可能不一定的特别的相应，因为它是念佛的。念佛念佛念佛一佛，这个必定成佛嘛，这是念佛的他们的一个修行方法，他要念这个佛号的。念佛一佛就如同子一母一样，就同这个母护子，子一母就这样的母子相连，然后呢就是将来一定会做佛，他是这样的一种，所以呢他就要观，把一切的人事观成是佛。我觉得心中心这个地方上啊，你把一切的人事跟佛这个地方上啊都观空，观空。关于空，关于空，就是经常的这样，经常的这样，然后的话，可能更简单一些，可能更简单一些，但是道理都是一个道理啊。他们这些就是一切的人事乃至于这些化佛什么的，它的本质的自性这是无二无别的， 本质的自性质是无二无别的。你在这个地方上你能立稳脚跟，这些习气啊都会得到就会这些习气都会得到纠正，都会得到纠正和痛改。久久的久久的久久的，这样的话就念念不失绝招了，这就是真的念佛法门。这个二祖在念佛法门里头也说了这个绝招，也说了绝招。杨子涵，你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你这样累不累啊？你这样累不累啊？你不过你对李静说，李静他是另外一种，他确实是他，反正他这个人随便惯了，要再随便啊和凝重啊在这身上弄啊弄得没完没了，弄起来的话不好弄，这些东西都不好弄，还是回到根本自信这个地方，还是回到这儿比较好。你根本自信这儿获取了，他本身他就是尊重啊，不说别的了，他不管他轻浮不轻浮，不管他怎么怎么样，他根本自信这儿他会的咋样，他自己心里没个底儿嘛。这是说的是童话啊，童话这个地方上，童话的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除习气，除习气，不二观，平等观，与佛同化，这样的话你这些习气啊什么的就很容易除掉，因为有一个比标杆啊，跟那标杆一比，自己这些都不足为奇，就容易觉悟啊，容易觉悟，容易痛改啊，久久习惯了就这个那就是念念不失绝招，这就是做功夫慢慢的由生转熟，由熟转生。这个我觉得是子丑寅卯的那个卯跟那个某，把那个某扩大了，把这个某扩大，把这个户境扩大了，扩大到可以除习气了，不光是杀到淫的念头，还有其他的这些习气久久的都能除掉了，这是说的是这一个。看看这个四，这个四说的就广阔了，这个四说的就广阔了，四说的这个为什么叫大身，大身大身就是这一佛土啊，本来这个佛土就是都是非常殊胜的，非常广博的，这个佛土啊也没在咱们的性海之外呀，咱没在性海之外呀，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在咱的心外呀，它也是咱性海之中的一个佛土啊，这样的话就不会再说哎，我来哪儿啊，我去哪儿啊，就这些也没在你心外呀，这些也没在你心外，所以往生并不是身有去来，而是正入清净和阿弥陀佛同具此本德，本德法身四德的那个德，就是阿弥陀佛具有什么样的就是功德，那么我们也具有什么样的功德，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法身四德嘛，常乐我净，常乐我净，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一句，以阿弥陀同具此本德，就这句话特别的说到我们的心坎里了。净土宗的人呢、啊，他的特点就是特别的把阿弥陀佛就是推得特别特别的高，把自己呢就是放得特别特别的低，让你生很多很多的下劣的想法，然后生惭愧想法，这样的话来让你就是精进的去用功，但是这种精进有的时候就矮板了，就死啊，就偏执啊，还有的时候你精进到一定的程度，你就会容易丧失信心呢、啊，觉得它太高了，自己太低了。这个二祖说的这种的这样的用功啊，就哎就很就是很不用劲儿，很轻松了，这样的话就很不用劲儿，很轻松了。实际上的话，这个当然就是说的真正的往生，真正的往生就是啥呀，真正的往生就是我们人人都是阿弥陀佛，这样才是往生呢。不是这样啊，就是你还跟阿弥陀佛有差距啊，那就让阿弥陀佛在那操心吧，为你操碎了心了，操到啥时候为止啊，那都是让他操心的命，那都不是真往生的，真不都不是阿弥陀佛的真佛子，真是阿弥陀佛的佛子就是这样的。佛说的这些法就是这个意思，他为什么对于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宗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他不是说让我们就是升到那个地方是完事的，他是让我们向阿弥陀佛学习的，进而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就是这样，这样才是净土的宗旨，就这个地方上二祖就把这个地方给说明白了。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还关什么身的来去呢，既然这样的话关什么身的来去啊，就这个一切的这个佛土也没有在咱们的心外，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妄心，把这个妄心扔开它，不搭理它，把它转换成那个真心，这就行了，这就是这个真这个地方转换成真心呢，那就是本具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这就是真往生。我觉得这一条把往生的这个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也让我们就是学习祖师经典的也都松了一口气儿。你放心啊，不光是祖师，就是佛说法一定都是这样的，一定是归到这儿的，不是归到这儿的不可能，就是都归到这儿，放心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个四，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特别特别的说的，这个就是说出来了往生的精髓，说出来了往生的精髓。尤其是对心中心的人来说，你要是有一个身的去来，你要是还有这种想法啊，你就应该惭愧，你咋修的心中心来着？这是这一个，然后再看看五吧。五，往生啊，往生就是这个心之向往而生嘛，心之向往，心之向往然后而生，这就是往生。二祖在这个地方提了三点，提了三点。那你先以西方为目的，然后呢，你为什么只去西方不去其他的地方啊？所以说呢，要把西方啊，往生西方化为十方。十方全是佛土，全是净土，化为十方呢，然后呢再化什么，再化这个净土啊于自性。先以西方为目的，这是那种的，就是哎呀，就是繁盛分明的这一种的。然后呢这个西方啊跟十方啊无别，然后西方跟十方也没有在自心之外，它也还是在自心内的，还是在自心内的，自心内的，这就是三个话，三个话。然后以理，光这么话了能行啊？我们就这样了，就贪嗔痴慢疑接着来吗？不是的，还要以理合事儿。这个以理合事儿就是什么呀？以理合事儿的意思是我们并不排斥，就那个西方，就是西方，它毕竟是就像是娑婆，我们现在踩着这个地是硬的，那么我们到了西方，那么就只有那个西方，你踩着就是黄金。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既然娑婆有实际的国土，那么西方也有实际的国土。就是这个就是以理合事，不是说那个事儿都废掉了，那个西方那娑婆实有佛土，那么西方也是实有佛土的，实有佛土的。并不是因为这个啊没在自己的心外，就是再也不那个西方了，你该去还是去。这就叫无实无虚的圆融之意了，无实无虚的圆融之意。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就说到了，就上面的那个于世兴说到了那个音色流声啊，音语言语流声啊，皆是念佛，言语流声是念佛，念佛也是念佛。就是这个无修之修是真修，那个无修啊包括两个，一个是无修，一个是有修。有修正有修的时候正是无修，我们现在打坐的时候正是无一坐可坐，这个时候正好可以打坐，就这样的。你一千坐你怎么也要做完它，这就是以理合事，以理合事。不可以就这样的话把这些事儿都虚弄了，都虚弄了。有这个的，就是有娑婆世界的幻象，就有西方极乐的清净幻象，这两个都要有的。这两个都要有的，这就是无实无虚的原意。所以说啊，就是说的你不往生，我就不去了。这个你就是这个你不受这个身的往来的魅惑，你不受这一切法相的魅惑，这是真的。这个与阿弥陀佛同居死的，这是真的念佛，这是真的往生啊，这是真的往生。不去了，但是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去了。我去的时候，我压根就没去过。这也是的，不生而生。生即不生啊，这两个是一样的，因为它生即不生，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一个生不生的，本来就没有一个生啥呀？本来就没有一个生不生，本来没有一个生不生也不妨，哎，你该生到哪儿生到哪儿嘛。当然了，我们生就是兜率内院，我们生兜率内院，发愿这个的多，发愿这个的多。我觉得第五个这个就是不是第五个，就是说，就是这个五往生的这一条。和这个四大身的这一条，这个利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这样的去解释往生的话，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比那个临命终时要升到什么地方这种的，就是更对我们来说更相契，也能够让我们接受。而且二祖还说了，就是你就这样的，你也不费这些事儿啊，你这个事儿上该怎么样怎么样嘛、啊、你该怎么样怎么样，你去见识见识，也坚定你的行，坚定你的愿啊，有什么不好啊。我觉得这两条说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这样说净土我们都放心了，我们谁还能不认同心中心是净土呢？然后的位这个地方上的话，从位说到二吧，看贴到二吧。此是真净业。
位修正三昧，三昧者非可于定中见，乃于动中观。云何三昧？什么受也？以一切不受为正受耳，如见境不惑，喜怒不受，即得正定，故三昧又名正定，言心无染浊也。至其极，则一心不乱矣。我人于事物情见太熟，于佛道太疏，每日必练习纯熟，把此心常常顾到绝地，每日观照次数至少十次。所谓观照者，以自问反观入手， 例如下：一、自问假如我最爱之人设染病或死亡时，我能断爱否？心有所动否？我能震慑否？能解化其悲思否？又思此事虽属理想，若真有其事临到眼前时，我又如何？倘有所不能者，则非家行精进不可。二、自问我平日最不易改之习气是什么？设不能瞒我一时，我之嗔念能悟随之引起否？倘有所不能者，则非家行精进不可。而所谓家行者，即与自己奋斗，悟改除其习气，由生而熟，由勉强而自然，此是真境业。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他那两个星号是炎症啊，炎症就是说的是这个，前面都是两个字儿，到这个位置啊，就是说的是修正三昧。三昧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定，它是什么定啊？它就是这种啥定啊？是一种，就是它是持续的，就是把这个持续下去，把这个持续下去，一直的持续着，这就叫做三昧，这就叫做三昧。这个他这个修正三昧应该就是念佛三昧，应该就是念佛三昧。当然，我们的念佛三昧跟其他的宗派的解释的念佛三昧不一定一样，不一定一样。前两天好像周六的时候有个师兄啊，他问了，他说我们这个明心见性跟念佛三昧有什么不同？这个我说他得看具体的这个念佛三昧他指的是什么，他指的是什么？他如果指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种的定景，那就跟这个不一样。他如果不是这个，要看他的前后句。如果不是看到这个，你比如说像这个祖师的大德说的那一种的，如果是符合那个了义的，那个可以跟我们明心见性相联系。关键的看他的前后举，为什么呢？因为念佛的人吧，他有的时候是会得定的，他有的人会得定的。得定的时候呢，他就可能会几天啊，几个星期啊，甚至几个月啊，他就不起什么妄想，不起什么妄想。像行云流水一样，就没有什么妄想，一直是佛号，佛号一直有，时有时无，时有时无，就是一直对他来说就一直有，他都不起什么念或者不念啊什么的，没有这些，什么全都是佛号，什么全都是佛号。但是他可能会回来，就是他有没有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啊，就是哎呀，原来是这样啊，他要是没有这一招子，他可能又回来了，又回来了。那事儿一多，他贪嗔痴慢疑又回来了。这种呢，我是见过的，我是确实见过，就是又回来的这种。所以说要看看他，就是这个根据他的前后文来判断，看看他说的是哪一种。因为三昧它本身它是一个定的意思，本身是一个定的意思。而这个我们也有这个定，我们的定是什么？我们的定是智慧的定，智慧的定。你看二祖的解释，我们的定是什么呀？就是正受，正受是什么？一切不受。一切不受，一切不受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正受啊，这个是我们的正受。这个如果是这个我们的三昧是这样解释，你如果从佛学大辞典上来解释的话，三昧的意思就这么说吧，就是在佛法以前也有这个三昧，也有禅那，这些词儿都有的，这些词儿都有的。你比如说是华严经里讲的，那初地菩萨就能够达到世间法的，出世间法的种种的三昧，百千种三昧啊，百千种三昧，就是世间法的这个地方上，也就是说了，就是这个世间的人，他用功到一定的程度，他也可能会有这种入定的现象。包括那些外道在这一块，他也可能有这些入定的现象。但是呢，这个了义上来说的这个三昧，那就是咱们二祖解释的这一个了，就是说的正受。正受，什么是正受啊？三昧要是正受解释起来，那就是一切不受，这个是正受。还有一种我记得三昧的解释，就是直心端直啊，心端直。怎么样叫心端直啊？即此这个心，它就是佛，它就是佛性，它就是这个海音放光。这就是直心啊，这就是端心正直啊，这就是端心正直啊。这个是三昧的解释啊，三昧的解释，端直，心行端直，这是三昧。所以说三昧有种种的解释，我们心中心的解释就以二祖的这个为准，二祖的这个为准。什么是三昧？三昧就是正受。什么是正受啊？一切的受都不受。这个就是进正受了，这个就是进正受了。这样的话呢，对于什么东西都不惑了，也对于喜啊，对于那乐怒啊什么的也不受啊，也不受。这就是正定啊，这个正定。这个三昧啊，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心不染浊，一直的心不染浊，一直的不动摇，一直的不动摇，这就是心不乱了。心不乱了。我们现在呀，就是在于人事上的情是人啊事啊。 是在这些上啊，情见太熟了，与佛道太疏了，与这个不受，与这个就是不染着，这个地方太疏了，所以啊，要经常的练习，经常的练习，就是经常的提醒自己别染着，别染着。二祖说的要每天观照至少十次，观照的话就是反观啊，反观有下面几个观啊，下面的几个观。同二十三页，一切禅定摄心皆名三摩提，勤言。直心行处吧，你这个是，这应该是直心吧，勤言直心行处。勤言，勤后面应该是个言，正心啊，勤啊，勤言正心行处是吧，那个第一个星是个言字吧。勤言正心行处。你这个是僧肇的解释吗？同二十三，正心行处，就是心从无始世界来常取不端，得此正心行处，心则端直，就是扭曲的那个，扭曲的那个，佛学大词典上的扭曲的那个，就像是蛇形常取入竹筒中的直，有这个解释是的，佛学大词典上有的是的，就是端直嘛，正心端直，心端直啊，心端直不扭曲了，我们都在这扭曲的不行了，最早的那个扭曲叫无明，这就是心端直，这是这一个。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所以说大家对三昧的理解，你看看跟佛学大词典上理解的一样不一样，心端直，心行端直，这是三昧。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二祖说的这个观照啊，要下手，第一个对于所爱的人染病了死亡的时候能断爱吗？心中有所动的时候，就是说的时候自己还能够震慑得了吗？能够化悲思吗？这个事儿啊虽属理想，真的要到事儿前又怎么样？如果有不能的，那个还是要精进的。就是说你到了事儿跟前的时候，这个是说事儿的，这不是说心的。你到事儿的时候你还悲，你还这个摄不住，你还你还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惶恐害怕，你还悲，你还就是不甘等等的这些的，那就是这样，还是应该加紧精进。你要是没有这些，当然你可以不加紧精进。哎呀，其实我看这个东西啊，还是你要警觉啥呀？你为啥又有一个最爱的人呢？还是在这儿，你没有最爱的人不就完事儿了吗？你要有最爱的人，你要警觉，你何必想着最爱的人再死了啥的？你最爱啥东西，他离开了你，你都不舒服，你干脆你就啥都别爱就行了。这个地方还是要警觉，多警觉。这是这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都是自己拷问的，你自己心里清楚，也很通俗。最不容易改的习气是什么？不能满我意的时候，我的嗔念能随之引起的没有。如果有不能的话，非加行精进，所谓的加行者就是跟自己的奋斗，改习气从生而熟，从勉强而自然，此是真经。最不易改的习气就是受不了气，受不了气，人家怼我一定要怼回去。要按照二祖说的，就要改，就嗔念不行啊，要加行精进。加行精进就是跟自己奋斗改，你跟他嗔有啥用啊？有啥用啊？没啥用，一点用也没有。由生而熟，由勉强而自然，此时真正业，你犯不着。哎呀，这一切的众生啊，都是可怜悯者，说白了都是可怜悯者，你跟他弄啥？没必要，也不代表着忍让，他错了你可以说，能改的还是要改。那必要的时候的话，那就是做得狠的也没事，但是他不是说的就是一定要这样，不这样你就不甘心了什么什么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不是那样的。说的是心行，说的是心行。心行上你不能真诚。此言差矣，怼回去并非习气。老师深造，我不打，打谁呀、啊？你打我吧。怼回去不一定是习气，但是你有嗔心是习气吗？那不是说了吗？有嗔心是习气，不可以有嗔念。打不过就算了，那是。大部分时候你很那看是哪一类的了，你犯不着去打他。不说了，说到打架上了还行了。就是你自己有没有不容易改的，你有没有碰到这一类的总是这样，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有了你就改，这个很简单。你自己有没有不容易改的， 你有没有特别爱的爱不释手的东西啊人啊之类的，你要有你就改，就这么简单，你早早的给他放手，早放手早清善就完事了。就是三四五吧，贴三四五。
三，自问我平时罪恶之一人，我今后对之能减少其怨毒心否？似我与彼未生恶感以前，亦曾情好过来，且想念其好处，更思恶感之起因，双方各有不是之处，逐渐做到怨亲平等。四，自问我最喜爱之物能永保其长存否乎？舍已之不失，此指尚未舍爱之物，非厌弃后之物，能无所动乎？能起慧观以转其痴爱否？五，自问我所希望之事若乖我意，或事之垂成而失败，或被强者所夺，我之定力又如何？若强压之下者，若强制压下者，转成为病，必化除之，即以智慧解释之。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嗯，这三点就是说的是，你别有罪恶的，你别有罪爱的，你别有希望的，这就完事了。你有罪爱的，你就有罪恶的；你别有罪爱的，你就没有罪恶的了。但是并不代表着生活中谁不烦呢之类的，并不代表着是这样的。我总结了一下，这生活中这些烦的东西啊，这些烦的东西什么的，你可能哪个地方过不去，你还是尽量的跟他说清楚，你尽量的说清楚，你也有错的地方，他也有错的地方，他错的地方你给他指出来说清楚好一些。你越憋着越憋着，可能憋出来了成了恶了，你就憋着憋着忍着忍着就成出来，你干脆说清楚，说清楚可能能解决，说清楚可能能解，说清楚解决不了你还在这憋着，你再跟他说说一次两次三次的就可能好一些，可能好一些。这都是这个都有不对的地方，你两个人在这别扭别扭别扭的都有不对的地方。都有不对的地方，都尽量的说说，尽量的说说，尽量的改改，尽量的改改。有时候当场就爆，别憋着，跟最起码的是要沟通商量，要沟通商量。你为什么在这儿哈哈呀？你为什么在这儿？你是最爱呀，还是最恶呀？你这个是刚开始最爱变成了最恶，还是刚开始最恶变成了最爱呢？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成为你的就是负担，成为你的命根了。不，没必要，没必要，都不值当，都不值当，都是平常人，都是平常人。喜爱的物保存呢？哎呀，不舍不舍，这是啥的？就是喜爱啥呢？能不能有所动呢？你就有这些东西，都是祸害，都是祸害。此指尚未舍爱之物，非厌弃后之物。就是说的是，你现在还在你手上呢。现在还在你手上呢，你能人家给你了，你能无所动吗？你能无所动吗？哎呀，你这死之前你啥都带不走，你这自是自问我所喜爱之物，这可能是跟念佛的说的，自问我所希望的事儿，后面的有一些都很好的，后面有一些都好。我所希望的事儿，我所希望的事儿，这个地方还有点细。我所希望的事儿，要是合我的意了，这个，或者是失败了。你定力怎么样？定力怎么样啊？定力怎么样了？被强者所夺了。你要是就是你希望的事儿成了或者失败了也就算了。被强者所夺，一般人可能不容易碰到，但是呢，偶尔的也可能有人会碰到。你碰到了怎么办？这种就是不符合逻辑了。你符合逻辑的就是我做这个事儿我失败了。被强者所夺的这种的，一般来说不大符合逻辑，不大符合逻辑。虽然不符合逻辑，也是因果里的，也是因果里的，你还是要承认因果，这都是在因果里的，这都是在因果里的。被强人所夺的这个，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你要是不不符合常理道德呀，不符合常伦道德，这怎么办呢？你是压制啊，你是压制啊，还是去争取啊？你还是压制啊，你还是争取啊？你要是压制的久了，你就成病了。你就成病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要靠你的智慧去化除，要靠你的智慧去化除，强压制。要我说啊，就是被强力所夺，他夺的错了，他要是夺的错了，你就应该去争取，你就应该去争取他，这个没事的，这个是平常的。但是呢，你估计了，你看你争取根本就争取不到，那就算了，那就算了，那就是他本来就不该是你的，这很平常的，他本来就不该是你的，干嘛要那个东西呢？这就是这样的。以后要是你的还是你的，其实世间的这些事儿变化都很快， 没有什么那个啥的，你的主意啊，就我觉得这个第五条我们心中心的人犯的多一点，前面的那些爱呀、恶呀什么的犯的少一点。就是总而言之啊，你有这些毛病你就应该检讨你自己的那个，就是那个己见太重，我执很重，才就有这些事儿，才就有这些毛病。嗯，那个知识分子呢，不是知识分子的他情见重，家里人呢，就家里人跟外面的人截然不同，就这一类的心中心的不少。就家里人跟外面的人截然不同，他逼着家里人就干个干这干那，就是家里人学佛，家里人念佛什么的，都是他逼出来的，他挺能逼的。我接触到一个心中心的，不过他逼的也，你说他逼到绝志了也有道理，就天天的把自己家里的小孩弄过来，放学家里人一块打坐，就这样小孩打完了。诶，那个小孩比他见地强很多，他现在见地还很差，见地现在见地差的不行，他小孩是有智慧的，他小孩现在出家了，有时候还联系，这个不适合再说了。所以说强他也有强的好吧，哎呀好吧好吧。但是你就是这是一类情见，还有一类呢，那知识分子的就是逻辑，哎，这个不符合逻辑他就受不了了。他有他自己的主意，他自己的主意很强，他一个事儿计划的很好，突然出现了一个计划之外的，他就不能忍受了，他就一门心思觉得应该只能按他逻辑走，不能按别的走啊，就是这一类的也很多，就是一根筋，对于那种出不其意的事儿接受不了，出不其意的事儿发生了也就发生了，也是因果，也是正常的。我是一种什么状态呀？这是什么意思呢？哎呀，他都是没有修心中心的这些，哎，仇就是仇，仇从何来？哎呀，皆是有恩，无以为报。这个又叫好，看人吧，换个孩子也可能疯了。不知道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都是跟你说的，这都可像跟你说的了。这二总说的都是教育你的，宝啊，这都是教育你的。哎呀，这些事儿啊，只要是你一大丈夫，你一狠心一跺脚，去他妈的，什么都不要就没事儿，就是这样的。连大心凡夫都可以做到这些，你一个学佛的，你唧唧歪歪的，别别扭扭的干啥呢？你有这个心，你处理那些事儿，你怎么处理都没错。你就跟他就是跟你就拼吧，你去拼吧，你拼不过他，你比如说你打了他一拳，他可能揍死你，那就是你的事儿了。你明明打不过他，你还跟他打啥？就别打了。不值得计较，不值得计较。还有就像是那种婆媳关系啊一类的，他有他的立场，你不知道他的立场，你年轻不知道他的立场，他的立场有他的因缘，有他的理由，你多跟他交流，也让他考虑你的立场，多跟他商量着，有什么事儿你商量着说着，直说了，说了总比不说好，都这样就慢慢的都解开了，都没有一个是坏人的，跟你在一块的都没一个是坏人。算了，不说了，说起来成婆媳关系了，哎呀呀，不说了。再说我自己的婆媳关系也不是多好，我都没啥好的关系，我跟你说。哎呀，念佛人打不起来的，怎么打不起来呀？婆媳一对天敌。不说了。这是说的是我所希望的事儿，我所希望的就是我最恶的，我最喜爱的，还有我所希望的就是这个，我所希望的这个第五条心中心的就是比较明显一点。哎呀，就是不合我的意了，这就不行了，这一根筋儿到头了。也见过，就是我见过比较严重的，就比如说是被人骗钱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看我这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教书，老老实实修行，我根本都没有种这个因，凭什么我这个一辈子的积蓄就被人骗了？那你怎么办呢？你都被人骗了，你骗了就骗了，那我们有什么法啊？你尽量的去追悔就行了，尽量的去追就行了，那也没别的办法。接受不了，这也是现实，慢慢接受吧。六七八吧。
六，自问世乱如麻，不如一世长八九。凡日夜所希望者，唯曰平安顺利等吉祥事。设有不利之事前来，我能受之否？能以观空解之否？七，自问遇有敌对事前来，能退让否？能反省自己之过恶否？纵无过恶，要其敌对心，即是过恶。但关于大局群众利益事，当争不争者，转入消极，亦是过恶。能一体圆通观照而应之否？八，自问大悲利中之念有所退失否？于恶念起时， 能参其起因否？若于起因时欲作防止，即不失绝招。而防止之法，先以空境为入手，境空则心自空，对外自不起纷争，此即不失。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事乱如麻，不如意事常八九，日夜所希望的唯是平安顺利吉祥，哪可能一直平安，哪可能一直顺利，哪可能一直吉祥，都不可能的。不利的事前来的时候，能受不能受否，能受不能受，能以解观空解之否？不利的事来了，来了就来了吧，你还管他受不受呢？你管你受不受干啥？来了就来了，来了就来了。利的事儿有，利的事儿就有不利的事儿，这正常。还有一个，还是要没事儿，不管他利不利。你为什么要有利不利呢？跟前面的那个最爱最恶啊什么什么的一样的。你哪来一个利，哪来一个不利？这个地方很轻微，但是轻微它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有不利的事儿来？你觉得什么事儿是利的？那是世间人的标准，在出世间的标准是不分什么利不利的。全家都死光了，也不一定是不利。你发了大财也不一定是利，你这个基本的生活观、价值观这些东西还是不能跟世间人一样。虽然你天天跟他们混，天天跟他们吃吃喝喝、打打闹闹，但是你这个根本的价值观，你跟他一样，那就麻烦了。你跟他一样，那你就只好到时候是提醒自己吧。那个时候的话，你随顺到呀，他们有不利的，你也有不利的了。你不利的事来了就来了吧，还管啥受不受啊？就这样。能以观空解之否？能以观空解之否？那这个如果要观空解这个不利的事啊，有一个前提，那个利的事来的时候你更要警觉。那个事利了，那个时候来的时候你更要警觉。你有那个警觉劲来了，你的不利的事来了就能观空了。所以啊，还是关键的是你立了一个利和不利。这个利和不利是哪来的呢？还是说的是你世间之见，还是说的是我见，都是从这儿来的。你要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你横下一条心，你就是三界任纵横。你要有这个，你在哪你都容易受障碍。这是说的第六点。第七点，这个敌对的事儿来了，能退让否？能反省自己的过恶否？纵无过恶，要其敌对心，即是过恶。当争不争，就是敌对的事来了，能不能人家针对着你来的，能退让不能？能反省自己是不是跟他们针锋相对了？纵然你没有跟他针锋相对，就是说的你有这个心，那也不行。但是呢，话说回来的话，你在事儿上来说的话，有大局的、有大众的利益的事儿，你当争不争，你消极了，这也是一种恶，就是不能一直的避。有关乎大局的事儿，你就是这个该争不争，这个也是消极，也是过恶。我记得好像是那个大会宗稿。大会宗稿禅师他就很有意思，他看着皇帝他不顺眼，宋朝啊那个是谁呀、啊？是赵构啊还是谁呀、啊？那个皇帝的他看着就不顺了，就是啊用奸臣吧，秦桧吧好像是谁呀、啊、似的，反正是用奸臣，他看着就不顺了，他就说了之后他不是被贬了吗？其实按说的话，你出家人你管这些事干啥？但是这些事影响这个就是国泰民生了呀，你看他该说他也就说了。很刚的，那不影响他是一个大修行人，不影响他是一个大修正者。但是你实际上的话，你这议论这些的话，一般人都会说，哎，你一学佛的，你一出家的，你弄这些。他不仅弄了，他弄得还很刚啊，他就直接的说，他就说你不对什么的。皇帝一生气把他贬了，贬了他，他就是跟随他的徒众还有1000多人，挺有意思的，啥样的都有。这就是说你要自己去定，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关乎大局的事儿。我记得这个里面有这个菩萨戒本里面也有类似的条文，菩萨戒本里面有类似的条文，这里就不多说了。也有类似的条文，但是话说回来，前面的那个，你就是他针对着你退让不退让？你退让不退让？反制自己的过恶，也能反省自己的过恶。你就是没有跟他那种一样的那种恶，他恶你，你也恶他。你就是不恶他，你那个恶他的心有没有啊？你就是表面上的很温良恭俭让，实际上心里恨死他了。一般的学佛的人都这样，表面上温良恭俭让，实际上恨死他了。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多多少少都有内向，温顺惯了，善良惯了，然后善良了以后自己又憋气，最后憋到学佛里来了，坏事干不出来，善吧又不甘心，老是觉得郁闷，善，最后善到学佛里都来了，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他是主战派，他被皇帝给那个了呀，他被皇帝给贬了，皇帝一生气贬了，结果他哎，法源特别好，他就是给他贬了，他一千多个徒众都跟着他一块儿去贬，他说你师傅你去哪儿我们跟哪儿啊，就看出来民心所向了呀，民心所向了呀，弄得皇帝很尴尬。你说我应该怼谁呀、啊？你说的是我怼谁？我转入消极了呀？该怼的不怼的，那他有的不一定，你有的你就哎，有的你。看第八条，看第八条。自问大悲利众，你说的是我说的那个，我师的那个，哎，就是我就说他都不值当，他都不是一路人，你怼他你有用吗？再说了，我跟他打交道多少年了？我跟他打交道岂止是三年五年啊？多少年前他都是这样的，应该是那个时候是17年的时候吧，17年的时候的时候都有那个记录的，就是说，哎呀，为什么断了之后的话要从百座打起？找了老人的文集里头没有这么说，没有说要连续修，不得隔日不修，没有这些话，这就行了。老人不开玩笑，文集里面没有，不代表着老人没说过呀。老人告诉老师，老师告诉我们了，这个东西他不信，那你有什么法儿呢？就是这一类的，你怼他就是就是啥情况吧，就是说怼他有用没有用，怼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这种的行为对于修学的大众起了很大的狂惑心，这个时候就该怼他，要不然的话那些大众稀里糊涂的跟着他走了，这也不对。明显的就是说，第一，你怼他对他没有用，第二呢，在我们的这些群里头呢，他说的那些他狂惑不了谁，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就没必要。跟他走的那些的都不是那些你看着都眼瞅着不是正道上的，都没有必要，都没有必要，就是别说是他你抓不回来，就是同意他那些观点的都眼瞅着抓不回来的，那你怼他干啥呢？耽误事儿，你让我消停消停吧。这是说的是第八条刚才有贴出来哈，大悲利众的事儿有所退失。恶念起的时候，能不能参他的因啊？因若起于因，预防止，观止防止之法，以空净为首，净空则自空，对外自不起纷争，这是布施。哎呀，就是这个利众的这些，就是利众的这些啊，都是就是别退失，大悲利众的念别退失，大悲利众的念别退失。这个地方大悲利众的念不退失，这个地方啊，我就想起来了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个楞伽经说的，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不这样的话都会退失，不这样的话都会退失，因为你承担不起，都会退失，多多少少的都会退失。所以说这个你除非是智不得有无。智不得有无，就这个大悲才谈不上退失不退失，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维摩诘经》上说过，这个大悲不可以起爱见，起这个爱见心没有用，起这个爱见心是生死轮转，是生死轮转，非常糟糕，就是会让这个大心的这个菩萨就是疲厌于生死啊，对生死起厌烦心，对于这个度生起厌烦心，所以说就不可以起爱见，不可以起爱见，就是说到了这一条啊，所有的这些用啊，还是涉及到正题，都没有离开那个根本，就是大鹏脚下一展翅，然后就是脚下一点地，然后你就能够就是翱翔万里，全靠脚下一点地儿。说的这八点都没有离开脚下这一点地儿，还是在这儿，都是在这儿。从这儿而升起的种种种种的，无所爱，无所恶，无所喜欢，无所希望。然后呢，就是平等。然后呢，就是哎，还能事儿上该怎么做怎么做，哎，做的都很圆融，都起于这儿，都起于这儿，还是起于明心见性。很多的人他蠢啊，他就光在事儿上去纠结，或者是一心一意的就要发财，就要自己的好工作，他根本都不考虑自己的心行这个地方明心见性咋样，是所有的根本的，你出什么贪嗔痴慢疑的问题，都是在根本这个地方上的出的问题，你每一次出问题了，你应该回检看自己的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哪一点偏颇了，哪一点不对了，哪一点不圆融了，都是在这出的问题，都是在这出的问题。然后二祖就说了，这个 哎，时间到了，时间到了。若起于因，就是你起了这些恶念了，讨厌了，能不能就是有因呢？因就是认假作真了呗，这还用说啊？认假作真了，认假作真了，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就应该就是防止。为啥会认假作真了？为啥就那个了？为啥就那个了？又犯了，那就别认假作真，这就是不识觉照。防止的法就是空，空景，空景都没有这些，净空则自空，也谈不上这些了，那就改正了，也没必要就是过多的忏悔，对外自然没有什么纷争，这就是布施、嗯、这就是布施，也谈不上纷争，都谈不上纷争，也谈不上好，谈不上任何的纷争，谈不上任何的好，都谈不上，没跟谁团结谁，也没跟谁针对谁，都没有这些，都没有这些，如果有的话只有见地，见地上那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不同，又是不同，那没办法，其他上都没啥。大家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这几条反正都挺有意思的，都挺有意思的，都跟平时为人处事啊这些有点联系，有点接地气儿，有点接地气儿。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其他修行的问题吗？老师也在。兄，我下麦了。